被资本主义异化的听众，大家好，欢迎光临实验剧场。顾名思义，这个实验剧场要邀请不同的艺术创作者现身说法，告诉我们在实验、另类、边缘、非主流与消费社会界限模糊的今天，我们还可以怎么谈实验，怎么做实验。我是主持人吴思峰。那今天很高兴呢，邀请到了他刚刚说是这个立案证明刚过期，就是破空间的负责人，然后生活没有目标的一个非典型劳动者，也是一个年轻的行为艺术家江元祥来到现场。元祥好。
哎 ，Hello， 你好。
好，元祥，那针对今天的这个主题哈，什么是实验？你自己有没有想要先说一说什么？
实验嘛，其实思峰要求我来做这个题目的时候，我在想实验是什么。那我就觉得实验是代表着一种精神，就是它有可能会失败，或者它注定失败，可是你就想要试试看。那这件事情对我来讲呢，它就是大家都觉得搞实验听起来很酷很潮或什么，对我来讲它是一种就是对于未知的探索。那个未知的探索就是你不知道它会发生什么事，就是把很多莫名其妙的就是化学物质啊触碰起来，然后它可能会爆炸，可是它可能会诞生新的东西。然后对我来讲就是在创作上面呢，因为我自己就是是剧场出身，那对我来说就是一般的剧场就是演戏这件事情，针对文本啊或什么这件事情让我觉得很虚假。可是对我来讲就是我真正感兴趣的东西不是文本本身，而是说它怎么在现场去创造出某种奇特的氛围。那奇特氛围可能是迷幻的，可能是就是在一般的就是你在生活的就是的里面是感觉不到的，或者说那个是很细微的感知，就是你认为的那个真实世界是什么，就是这样。那我觉得一个好的实验就是你怎么去把你感知到的，因为每个人的感知到的真实是不一样，我觉得实验是一个东西，就是说你把你认为的真实表现出来，就算是它是杂的，就是说它是看起来是失败的、不合逻辑的，或者说一般人看不懂的。可是对我来讲，它代表的是一种态度、一种可能性。
所以刚刚讲到一个词蛮好玩的，其实也听到有一些人会这样讲，就是说有些艺术创作者他会认为艺术本身是失败的，就跟失败有关。你自己怎么理解就是真实跟失败的关系？还有就是你刚刚讲说，好像就学校里面的文本剧场都好，我不知道是不是这样，就是说是不是因为他都要求我们去扮演一个角色，可是对你来说其实扮演一个角色里面呢，对于自己想要的想要去的某种真实呢，是有一些是觉得有一些搭不上的，所以你自己觉得想要用这样的方式去面对你的创作。
对，因为我觉得创作最主要，你会想要创作，一方面是除了你想要表达之外，你一定就是在生活中遇到一些苦闷，或者说没办法解决的问题，然后所以你会想要就是去提问、去解答，就是去召唤更多人来，就是来跟你一起讨论。然后我觉得实验它可能包含的一种，就是说，因为像我是做剧场，或者说做行为艺术的，然后它标志着一个，通过你的身体或通过一个集体性的表达，它其实是一个新的政治的可能生产。而且我觉得就是在现场表演里面，因为它是一个表演，它就是有一个就是说，因为它是表演，所以呢，它是注定是可能是某种虚假的，就是一次就会结束的。可是在这个一段时间里面，你怎么去表现，或者说表现一个就是别人不能接受的事情，或者说展演的疯狂，展演一些可能的这些东西，它可能不是一般人所认同的，对，它可能不是，就是它可能是困惑的。对我来说，那些困惑它可以形成另一种的表达。那可是这些困惑终究是要以行动，行动的话就是对我来讲就是创作行动，不单单只是作品的呈现，而是就是你怎么去组织，你怎么去连接别人，以行动来解决另一个困惑，因为这样才可以让我们想办法到更远的地方，然后和更多的失败，就是你可能会遇到更多的失败，可是这个世界谁又是成功的？成功只属于少部分的人。我们的失败可能是我们必须面对的，就是我们都被教导要成为一个成功的人，可是有多少人觉得自己是成功的？我觉得我们应该想这个问题。
OK， 刚刚你讲到就是好像实验它有它的某种意义，那你可不可以举个例，比如说你觉得 比如说你目前在尝试的一个创作方式，或者说你理想中的创作方式大概是怎么样的，可不可以？
我觉得实验有 一部分、当然是因为就是说现阶段现实条件有很多条现实条件是不能立即满足的，就是因为你有缺乏，可是这个缺乏它看起来是限制，可是它说不定是推动一些可能性的东西，因为你有些时候要省嘛，然后或者说有些时候就是你不可以就是只是砸钱，因为你没钱，那没钱能不能做创作，能不能做表达，我觉得是可以的，差别在于就是说你愿不愿意去就是去抛开那些既有的就是成见，就是说啊，没有什么，我觉得是没有什么事情是一定要这样子的，他都可以去质疑，就是一切既有的价值都必须重新去质疑，这因为你必须亲自体验过，你必须亲自知道书本上说的 你知道了但做不到等于不知道，那书本上说了你知道了那也不等于你知道了，因为在现实生活中你要造成改变，你必须有一些实际的行动。像我的话，我面临的一个最大的问题当然就是说比如说啊，我也不想拿补助，或者说得不到补助，或者说看到人家有补助眼红或什么的，然后就是他们有钱可以做，然后我没钱，那我要怎么做？就对我来讲说，没钱反而说不定更自由，因为我不是为了补助而活着。那我在想的就是说，那其他跟我一样没钱的艺术家是不是可以结合起来，我们可以一起来搞一些可能的？因为对我来讲，就是剧场它不单单发生在一个既有的空间里面，它更发生在空间之外的地方，就是你跟人的有所连接、有所互动，那个东西都是一种就是戏剧性。或者说都是有一些就是重新连接的可能性。
刚刚也讲到一个，就是说身体，我在前面那段讲到了一个关键字，我觉得是蛮吸引人的，因为前面我介绍你其实是你给我的嘛，就是说在聊天的时候你告诉我，就是说非典型劳动啦，没有目标啦，生活没有目标这些等等的，然后后面你讲到身体，感觉身体是一个就是我拥有我的身体嘛，可是你又讲到你自己觉得自己的现在的这个年纪处在的一种生活状态，是一种生活没有目标的的一个非典型劳动的状态，就是我不知道就是要怎么思考，就是说你这个身体背后的你的这个，或者说可能你周遭有很多同侪其实是类似的处境，好，那为什么在这种状况下，为什么我们需要身体，为什么我们需要召唤我们的身体，为什么我们要寻找我们的身体，你怎么看这个就是身体跟自己的生命政治的关系，还有这个身体跟社会的关系？
我是讲的身体，我会一个很重要的东西是，我觉得就是你没有到过地狱，你不可能知道地狱的人在想什么，在就是生活在苦难中的人在想什么，但就现实情况里面，我自己也是生活在一个就是半死不活的状态的，可能为了所谓的艺术，或者为了所谓的创作，然后想要坚持。那我有时候我会想说，那我到底为什么要这样做？我可以规规矩矩的去赚钱，然后或者说规规矩矩的找一个工作。可是我觉得这个东西跟我的就是生活是相违背的，就是我的身体会不自在，然后在工作的时候那个状态，当然也可以说我懒惰了。可是我觉得就是因为人活在世上只有一副身体，以这个身体作为一个行动，然后就是你要颓废、要糜烂，或者说你想要做一点东西，都是要通过你的身体来完成的。那身体有一个很重要的事情，就是很多时候我们是主观的，可是我觉得身体它能够被客观化的时候，它就像圣经一样浩瀚。对，就是怎么让自己的身体是客观的？那当然就是行为艺术或者说剧场是一个很好的表达方式，可是剧场里面谈的身体不是，对我来说我很觉得像果头夫斯基的身体，受过训练的这个身体，
是，
对，那个是当然是行为训练，可是这跟我的生活好像没有什么关系，然后或者说我更就是我觉得我的身体是软趴趴的身体，很多时候是没有灵魂的身体，那这个东西它就是我的当代生活的一个状态，对我来讲就是说，那这样子的身体怎么样重新有力量，怎么样重新去表现，
是，
对，那在现实生活中我们都是一个无力者，就是我们没有政治权利，我们没有办法说出很多的话，我们甚至还在打工，然后27岁了可能还不想找正职，然后别人可能觉得你是怎么样，可是 对我来讲，就是我的身体就是在抵抗这个东西，就是说我选择就是什么都不做，因为我觉得什么都不做有就是做很多好，因为就是我们的身体都活在一个，就是我觉得我的观察是说，大部分人就是毕业就是找工作或怎么样，他其实是活在一个就是觉得自己好像应该要怎么样，应该要怎么样，这个世界每天要告诉我应该要怎么样，不要浪费时间，不要怎么样，就是一直告诉我们要积极努力向上，可是到头来我们反而超坏了我们自己的身体。
是，
对，所以对我来讲就是身体这件事情它必须你先排除掉一些很主观的或者别人认知的这些东西，因为我们活在的这个世界大部分就是不断的在宰制人的身体的世界。
是，好，因为我们的这个时间非常有限哦，然后我最后想要问袁翔一个问题，就是回到实验剧场的这个概念或这个想象，因为剧场是一个本身就是一个集结很多人在同一个时间的进程里面一起做一件事嘛，所以你刚刚在讲那个身体的时候，我在想说你的讲法会不会让好像你讲的东西好像人会更个人化。好，然后第二个是你刚刚讲的这个身体的东西，你觉得就是实验的一个很基础的必须要找到的一个动能吗？好，就是回应到这个节目的整个想象，你的回答会是什么？
嗯，因为我是觉得就是我刚刚讲的就是身体的那个状态对我来讲它就是一个最低标，那个低标是你用它来测量这个世界的一个方法，那对我来讲就是创作就是怎么去使用这个身体来测量这个世界，然后所以在这个使用过程上面，它如果要作为一个表演呈现，我觉得它必须可能是一定要是集体的，一定要
是
就是超一个人以上的，然后因为这样子，然后一定要去注意到自己跟他者之间要做出一个区隔的，就像是你必须自我规训，那是自律的而不是他律的，然后作为一个就是身体的就是表达。
嗯，
对，然后对我来讲就是这个东西当然就是它是困难的，而且听起来是抽象的，
是，
可是对我来讲就是哎，有做就是有，没有做那就是没有，对，
嗯，
所以但我觉得很重要的就是说就是因为它困难就是我们从来没经历过，或者说我们因为没有这个经验所以我们觉得它可能很难，可是很重要的东西就是在经验之外的事情不是都是值得追求的，对我来讲是这样，就是我们会有一个对于就是自己未知有一个好奇心，会想要追求这件事情。但有时候我有时候也常常会想，因为我们这一辈就是90后或什么的，我们生活在就是物质丰裕的年代，我们很多东西我们上网都可以找资料，然后什么，然后我们可能觉得生活其实也没那么困难，
对，
但我觉得我们这个时代面对的最大的问题就是我们觉得我们的生活毫无困难，
是
我觉得这就是我们最大的苦难，就是必须要面对的最大的这个苦难，那我们怎么在这个苦难里面就是找到一个方法，它必须绝对是集体的，因为你刚刚讲的那个原子化或者是个人，它其实是非常的软弱无力的，然后可是集体的话它可能会形成一个力量，可是在这个集体里面呢，它不是像就是集体主义的大家信奉一个教条的集体，对我来讲它怎么形成一个具有微妙平衡的共同体，这个东西是很重要的。
是，
对对对对对，就是我们没有人是 outside， 就连我讲我们看起来像是边缘，可是我们都在圈子里面，因为我们就是活在这个世界。
是，
对。那我觉得实验一个很重要的东西就是，它不见得有那么有目的性，可是我们要试的是不断的从这个瑕疵我们的世界逃逸。逃逸作为一个行动，它就有身体，那个逃逸的意思。
哇，今天这个袁翔，我没想到你今天讲了这么多金句哦。这个我们现在最大的苦难就是觉得生活毫无困难，还有押韵。
是，我最近就是想要开发，就是我想要那个做嘻哈歌，然后就是要开始练
祝福。
对，因为我觉得那个也是蛮有趣的。
是，
怎么在一边批判大众文化，然后一边反明星，可是一边又把自己塑造成某一种的另类明星，我觉得这蛮有趣的。
嗯嗯。 哇，这非常有趣。这个其实很想跟袁翔聊下去齁，可是这个根据科学研究，现在大家这个视觉、听觉、聆听的习惯大概只能撑到15分钟，我们已经超过了15分钟齁，所以必须要在这里节目告一段落。然后中间袁翔讲到一个半开玩笑啦，半自嘲，就是说也可以说我懒惰了齁，他就讲了一句话，我觉得这句话让我想到，我用这句话来结尾，就是有一个我听过一个前辈，他讲过一句话，说勤劳是可耻的，意思是说这个勤劳的标准是谁定的，是谁要求我们的，是什么样的社会规范所给予我们的制约，为什么一定要勤劳，为什么没有别的，然后是什么样的勤劳，所以他认为勤劳是可耻的。我觉得刚好可以呼应袁翔刚说的半开玩笑半自嘲的说可以说我懒惰这句话，然后这句话也可以反向投射出，就是一种好像有一种社会的标准、社会的规范、社会的某种要收编这个所有人的、所有个体的一种潜在的一种权力欲望，一种控制意识在里面，作为今天的结尾。那非常谢谢袁翔，希望以后还有机会可以再聊天。
谢谢，
谢谢大家，谢谢，拜拜，
拜拜。